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4月3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同时是强调要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以及是加强改进平台经济监管。但是与此同时，政府强化监管正在是扼杀紧中国最具创新力以及是竞争力的行业，并且是巩固国有银行以及金融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传统上很难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小微企业，未来获得贷款融资难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监管？新的监管措施能够反映出中国经济面临着怎样的系统性风险？过度管控又对中国蓬勃发展的平台经济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中国政府最近针对互联网金融的一系列举措的角度是针对了中国经济的诸多不利因素，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不断攀升的背景底下。但是中国政府为解决这些潜在风险使用的政府行政手段，而不是利用市场。
中国总共呢有这个银行有4000多家，坏账呢现在非常的多。
李恒清表示，中国总共有银行4000多家，坏账非常之多，在过去3年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次的银行挤兑现象。最后靠的不是银行自有能力完成还本付息，而是靠政府强制力压下去，派警察到挤兑的银行去门口是把持住，然后将老百姓储蓄户压下去。所以这个是一个表现。而另外，现时高房价使到贷款现在是非常之大的风险，因为一旦房价降落嚟之后，中国巨大的房贷以及是后续不断的金融衍生产品是要靠房价支撑，后续这一块会出现一个大的雪崩。第三，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债务现时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无能力来支付的状况。前一段时间已经有几家的政府债已经是到期不能偿还，今后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经济形势是好的时候，很多的风险都可以将它掩盖起来，但是经济一世形势不好的时候就水落石出。正好像现时所说，老实说，你看中国的新闻一报就是2021年的一个季度取得到伟大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18.3%。 但是实际上大家看到什么呢？因为你在2020年的基数太低，所以你这个 18.3% 是没有任何新鲜的，而且以后会看到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是差，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差，第四季度比第三季度差，2022年比2021年仲差。所以这样下去的话，后续的风险会越来越大，灰犀牛已经就是在门口。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中国政府限制大型互联网公司涉足金融领域的更加深的原因，就是担心失去了对经济及社会的控制，特别是在金融这个重要的领域。
我想真正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不愿意这些民企或者是不是中共完全可以控制的这些企业呢，来侵蚀。
谢田表示，他想真正的原因是不愿意这些民企或者是不是中共可以完全控制的这些企业来侵蚀中共领导层集团的垄断利益。最关键一点就是影响到中共的维稳，因为一旦民间企业进入垄断的利益金融领域的话，会破坏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控制，在金钱以及财务上的控制。大家看到这些互联网企业慢慢从支付开始，从互联网商务电子商务开始支付，以后慢慢到是余额宝开始有的储蓄，然后再到借贷，并且下一步还可能有金融产品，从支付的工具到银行业务到金融业务，一步步是往前推进。中共本来就是完全可以控制中国人民财产金钱财物的方式，就是被破坏了。你刚才所提到的关键一点，就是互联网金融主要客户群体，就是这些人是和无法从银行得到融资的小企业。而这些小企业本身就是游离在中共的控制之外，他们亦都没有办法得到国有银行的贷款。 各有银行给予各型企业贷款，给予那些裙带关系的企业贷款，他们不相信这些独立的小企业以及民间企业。中共亦都害怕呢啲个民间企业夺走佢哋嘅市场同利润，咁样就成为独立喺中共控制之外嘅一种力量，对嗰啲中共嚟讲就非常之可怕。此外，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互联网金融平台对中国经济构成嘅另外一个风险就系使到跨境外汇转移提供咗便利，呢个对中国经济打击将会系致命。李恒清话。这些金融平台从支付本身来讲，就好像阿里6月30号的时候12个月已经完成了境外交易6219亿，这个境外交易实际上牵扯到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多人还可以通过境外交易这种方式转移资产，这个也是中国政府非常之担心，所以这个地方已经是白虹千疮，漏洞很多。他现时就是不靠市场，而是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表示，中国政府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限制互联网企业涉足金融领域，堪比当年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在这里开改革的倒车。他说，中共这些举措对互联网金融出手，最大意义实际上就是当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种翻版。在50年代，中共在农村夺取了农民的土地之后，马上在城市开始夺取资本主义工商业，逼得这些工商业头脑不管的跳河也好，自杀也好，或者是不得不跟中共合作，就是抢夺民间的财富。只不过今天又一次在民营企业刚刚有些开始出头的时候，就开始再次抢。所以它就是一种开倒车，绝对是开倒车，但是也在加速中共的崩溃。所以大家将习近平建造总加速师，但是你说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经济体制，它相信它是想当皇帝，这个是所有人都是提到出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